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您的弟兄穆乔，
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在今天节目里头，我仍然是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曹牧师，一位是麦思佳。
我是曹牧师，听众朋友您好。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
欢迎两位来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接着上一次所说的第六章的下半部，这个题目呢完全不一样了。曹牧师呢给了我们一个题目，就叫做活出得胜有余的经历。既然是说出活出得胜有余的经历呢，那么这个经历里头一定是包含有征战的，不然的话你从哪里得胜呢？这个征战的原因呢是神的儿女在地上生活，这个也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五六这三章里面指出的，神儿女在地上的生活的时候呢一定有一个基本的态度，那就是要顺服神。无论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地当中，无论今天你所扮演的一个角色是什么，无论你是父亲的，做母亲的，做儿女的，做仆人的，基本上如果要使得所有的关系都能够和谐的话，只有顺服才是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而这个顺服呢是从心里头很诚恳的顺服，就像顺服主一样的顺服。因为我们所有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都承认一个事实，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作为一个顺服神的人，这个没有难处，难处常常是发生在我们不太愿意顺服人，哎，所以这里头就会有征战了。何况这个征战的背后呢，往往还是出于仇敌的工作，所以这个征战呢就显得更激烈了。同时呢，保罗就在这儿呢就揭开了这场战争的一个真正的面目，他要圣徒们越过四周围的生活的难处，而且是应该要从天上的地位呢来看整个的这个征战的场面。因为神的心意是要建立教会，在教会中呢要得荣耀，那神的敌人呢他就是要破坏教会的建造，要给主带来羞辱，就是撒旦自始至终的一个诡计。他所使用的武器是谁呢？就是我们在不听话的不顺服的这种态度上呢变成与神为敌。所以撒旦既然是这样的利用了，我们就针对保罗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正确的征战上的态度呢，我们就要依靠神的大能大力，让我们能够在这场征战当中呢取得胜利。详细的情形呢我们就根据第十节到第二十节这里头所说的。现在呢先请麦姊妹帮我们念十到十三节。
好，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到第十三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好，谢谢麦姊妹。麦姊妹刚刚念的这段经文呢，是以弗所书的最后的一大段里面的第一个部分啊。这个一大的段里面呢，一共呢有十一节。是从第十节到第二十节，刚刚我们念的这个四节经文呢，保罗呢就把这场战场介绍给大家，
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敌人是什么样子。
对，我们打仗假如对敌人不清楚的话呢，
是
就打不赢的啊，这个仗。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呢，我们就会来看神要我们穿的这个军装的内容，然后十八节到二十节呢，保罗呢就讲出了这个得胜的这个秘诀啊。先来看保罗对于这个战场的介绍。第一，他就是来鼓励收信的基督徒们，他说要靠着主呢依赖他呢做刚强人。第二呢，是要认定战场上的敌人是谁，这是在十二节里面。跟着呢在十一节和十三节里面，他两次呢提到神所给的装备，就是呢要穿上全副的军装。最后呢，保罗呢在十三节里面点出了这场战争得胜的策略。保罗他指出 属灵的征战当中呢，魔鬼呢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十一节说到魔鬼的诡计，十二节说到那些执掌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是指着魔鬼手下的邪灵说的。因为保罗说他们不是用邪气的征战，所以呢，这个是指一切敌基督的邪灵。十一节和十三节里面说到全副的军装啊，保罗说是神所赐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军装不是我们自己的军装啊，是神所给的。因为这场战争呢是神的战争，我们呢是神的军队，穿的呢是他给的军装，彼此呢有合一的目的来对付这一个敌人，就不会呢彼此有误会啊。谁来穿这副军装呢？保罗可能这里面有两个意思啊，一个呢是每个信徒呢都穿上这副军装，另外一个呢意思就是教会呢以一个身体穿上这副军装来抵挡这个魔鬼。听众朋友，您觉得是应该怎么样子？那么跟着呢，保罗就讲到抵挡魔鬼的诡计要格外的谨慎小心，不是人的诡计啊，对手不是某某人。保罗没有说明诡计是什么，但是既然是诡计呢，一定是变化多端的，
对，
难以提防啊，并不是很清楚的、很显明的让你知道，哎，现在魔鬼来攻击你了，
是很狡猾的。
对，一个例子呢，就是猜疑，是魔鬼常常用的诡计。魔鬼使得始祖犯罪，所以他第一句话问的就是神岂是真说什么什么什么，
混乱你的信心
啊！他甚至于可以使得无数的人否认神的存在，但是圣经里面明明讲了，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魔鬼又借着诡计的使得信徒和信徒之间发生误会，引起纠纷，打起内战来。那打起内战来了，当然就没有办法在属灵的征战上面能够打赢了，对不对？保罗说要穿在神所给的全副的军装，才能够来抵挡这个魔鬼的诡计。
是，曹牧师，我想我们听您谈到这个魔鬼的诡计哦，真是让我们想到他的目的呢，都是在毁坏，都不是在建造的。这个是根本上的一个邪恶。我曾经听过一位解经家说，这个魔鬼的诡诈，他说既有战略的奸诈，又有创意的欺骗。跟你刚才说的引起我们信徒们的猜疑，的确是他很拿手的一个绝活。那么另外就是讲到我们的这个仇敌呢，他其实是有能力的，他能够让人以自己为中心，能够让人以为自己是最大的，是自己的主，可以不用信靠神，不用相信神的话。
对，那么这个是一个仇敌最大的一个诡计，他让你不承认神，连征战都免了，因为你自己就不承认神了。倒过来，如果说一个人是肯站在神这边，是顺服神的，那么这个呢就真的惹动了撒旦的气愤。因为我们知道啊，善都是从神来的，那么诸般的恶事呢都是从撒旦来的，所以撒旦呢就要破坏这个善的和平的这一面。当人顺着神的心意在那做事的时候，跟神的关系是和谐的，可是撒旦呢他就要破坏这个和谐。因此你越是顺服神的人呢，就越会受到撒旦的攻击，所以这里头就有了征战的发生了。
所以呢，保罗在第十三节里面讲到这个磨难的日子啊，磨难的日子是指什么日子呢？相信这不是指未来魔鬼的攻击，或者是某时某刻的难关啊，而是指我们随时，当我们要顺服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这个，遇到这个属灵的这个征战，
这是随时都会发生的。
保罗在这里就提醒我们，当我们肯顺服神的时候，正是有征战的时候。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征战呢？开宗明义，保罗在这几节圣经里先就告诉我们，虽然撒旦有势力有权力，但是神更有势力更有能力。我们如果是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具体上我们再穿上属灵的军装，这样我们在征战上呢就可以得胜。我们下面就要看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装备自己。 现在呢，我就把十四节到十七节的话念给各位听。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着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是，刚才从牧桥念的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要穿的军装是什么了。那我想我从十四节到十七节啊，把这里面提到的六个军装的配备呢归纳一下。第一个就是真理的腰带，第二个就是公义的护心镜，第三个呢就是平安福音的鞋，第四个呢就是信德的盾牌，第五个就是救恩的头盔，第六个就是圣灵的宝剑。这六个呢，听众朋友可以现在呢记在脑筋里，因为待会儿呢我们要把它分类，就是分成两类来看这一个军装，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穿戴什么，我们才能够站立的稳，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先来看第一类，第一类是和神的真理有直接关系的。我再讲一次，和神的真理有直接关系的军装，那么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十四节上半部讲的真理的腰带，第二个是平安福音的鞋，第三个是圣灵的宝剑。这三个我们把它分类成跟神的真理有直接关系的军装。好，我们现在再来仔细的看一看这三样军装，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穿？那么很明显的，我们要在圣经的真理上下功夫。我们不是用片段的腰带来束腰的，是用一贯完整的一条带子。那么这个就说明了，我们要受完整的真理来约束我们的生活行为，不能随随便便的。我们的生活如果不受真理的约束，是不能够和魔鬼征战的，因为有太多的漏洞可以让这个有能力的恶者呢来攻击。所以我们要清楚福音的真理，这个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和平福音的鞋子。我们要穿好鞋子，预备上路，随时都准备好把福音传讲，带人归主，抢救灵魂。第三个跟真理直接有关系的配备是什么呢？就是十七节下半部讲到的圣灵的宝剑。我们如果有一个宝剑，我们一定要知道怎么样来使用，而且是用得非常的精湛。所以我们要熟用圣灵的宝剑，能够随时有攻有守。我们很熟练这个技巧，我们才能够在敌人来攻击的时候呢，拔剑应付。圣灵会随时的提醒我们。我想我们要记住，这个宝剑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圣灵的宝剑。刚才麦斯加跟您提到的是三个直接和真理有关系的配备，另外一类的装备呢，是跟我们和神的关系有直接的影响。这三个军装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十四节下半部讲到的，用公义当护心镜。第二个呢，是十六节说到的，拿着信德做藤牌。第三个呢，是十七节上半部告诉我们的，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戴上救恩的头盔不是我们得救的时候一次就完成的，而是要持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必须要有的配备。同样的，我们要怎么样穿上这一类的属灵的军装呢？就是要保持跟主有亲密的关系。因为第一个，神是公义的，刚才我们说到要用公义当护心镜，我们要常常的行公义，爱公义，主持公义，这样我们才能够不给魔鬼留地步。另外呢，我们要拿信德做藤牌，那是我们的心，我们的信心是很重要的。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 我们的心得保守呢，这里是有两层意思的。第一个是客观的，那就是主的救赎和主的宝血洁净我们。第二个呢是主观的，也就是我们靠着主活出公义的生活，让我们的良心没有亏欠。第二个在这一类和神的关系有影响的军装呢，就是我们要拿着信德做藤牌。信德就是对神有信心，来经历神的保护。为什么呢？我们要拿信德的藤牌呢？因为我们要抵挡魔鬼他发出来的火箭。魔鬼发出来的火箭是什么呢？显然一定是和信心相对的。魔鬼的火箭可能是批评，可能是讥笑，可能是让我们有一些对神话语的迷惑，甚至对人的论断，那么也可能对自己灰心，让我们的内心有一种沮丧的感觉，这些都是魔鬼发出来的火箭。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不要怕，只要信。所以当恐惧来敲门，我们就用信心来应对。那么这个信德的藤牌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军装在这一类当中，我们要讲的就是戴上救恩的头盔。救恩的头盔在这里是说，要用神的拯救做我们思想的保护。神的拯救是很多方面的，是说到神的拯救大能，宝血的庇护，让我们的思想纯净，也说到神的拯救带来心意更新和变化，让我们可以不受世界和魔鬼的影响。同时神的拯救呢，也是有把握的，是可靠的，让我们不怀疑神的救恩。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一个军装是非常重要的。这六件军装的配备，我们是每天都要穿在身上的。
谢谢麦姊妹给我们这么详尽的分析啊，这个装备是必须的，没有装备我们怎么能够作战呢？当我们有了这样的装备，那么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也就是说在还没有战争之前，我们有了装备，面临战争的时候，我们又要有什么样一个态度呢？这个是在十三节跟十四节啊特别强调的，就是要站住，而且是要站稳。所以弟兄姊妹，讲到以弗所书，我们正因为有了磨难是出于撒旦的攻击这一方面的时候，我们受到攻击的时候，当我们又有了防御的军装的时候，我们就更该要站稳。站稳呢，这个秘诀在哪里呢？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这个人是绝对斗不过仇敌的。我们得胜的秘诀呢，就是要我们靠着神来站稳，这个是得胜的一个秘诀。我们必须要心里头非常稳定，平安不乱。倒过来，如果我们是凭着血气来征战的话，那这个就不可能站稳了，多半的情况之下都会在征战的时候可能征战不过，因为是靠了自己嘛，所以就会自暴自弃，也可能在征战当中呢还会伤到我们的伙伴，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一个站不稳的人呢，还有一个表现，即便他是好像有了一点的得胜，可是呢他因为有了这么一点点的得胜呢，却是有了骄傲，就给魔鬼就留余地，这个就是一种站不稳的表现。所以站稳呢是更重要，不在于征战的失败或者是胜利，因为你胜利了你又站不稳，结果给撒旦留余地呢，这个等于失败。我们看看呢，如果是你是站得住的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充分就表现出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刚才麦姊妹已经说过了，我们是用信德作为我们的一个保护，能够防御所有撒旦向我们射过来的那些的火箭。站得住的人呢是有信心的人，原因是因为他是站在神的这边，所以呢他才能够在征战中得胜。那么这个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里头啊就说得很清楚了，因为啊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这里很清楚，我们能够胜过世界的引诱，能够胜过撒旦的引诱，就是因为我们有信心。我们有信心就使我们能够站立得住，站立得稳的秘诀是在于依靠神。
对，那么接下来呢，在18到20节的这段经文当中，保罗也告诉我们，当我们穿上了全副军装要和魔鬼征战的时候呢，有很重要的几个秘诀是不能缺少的。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6章18到20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
好，刚刚麦子梅念的这段经文里面带出了这个祷告的重要性啊，这个是属灵的征战，所以祷告呢是最重要的属灵的武器。没有祷告呢，这些军装呢是没用的，因为呢这是主的战争。没有祷告呢，真理呢只停留在头脑里面，就没有到心里面，所以呢就影响不到生命。没有祷告呢，就跟主的关系呢就会疏远了，所以呢军装呢就开始有漏洞了。所以保罗在第18节里面讲到祷告的四个重点啊，第一个就是靠着圣灵，这是得胜秘诀当中的秘诀。只有圣灵知道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他的引导来祷告。随时多方，这里面讲到随时多方的祷告，就是不受时间的限制，不受形式的限制，顺境、逆境、喜乐、愁苦都可以祷告，不受形式的限制，有声、无声、普通性、特殊性的，大家一起祷告，个人单独的祷告都可以。警醒不倦，这是要站立的原因之一啊，要坚持忍耐到底。那么代祷的侍奉，这个是身体合一、肢体生活的这个见证啊，为肢体彼此代祷，这个对魔鬼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
是，我就听过一句话说哈，当基督徒祷告的时候呢，魔鬼就发抖。
对，所以他最不要看到的就是基督徒的祷告。
是，显然我们跟他征战的一个很大的力量来源就是祷告，很会让他都害怕。
那么跟着就看到19节里面，多为主的仆人祷告，不管恩赐多丰富，没有一个主的工人不需要代祷的。所以保罗这里面呢，他要这些收信的人为他祷告。侍奉主的工人，假如他们考虑到工作的重要性和艰难的这种程度，就会承认自己是没有办法胜任的，所以呢一定要有人来为你祷告才行。那么最后在20节里面呢，保罗说到当尽的本分了，这也是一个站住的姿势，传讲该讲的，就是守住自己的岗位。那么现在我们可以不可以看一下从第6章21节到24节。
好，我把这一段的经文念给各位听。今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
是，我想在最后这一段保罗的劝勉跟祝福的话当中呢，提到了一个人物，就是推基古。保罗对他呢是很肯定他对主的忠心，以及呢他对保罗的忠心。我想推基古呢是我们弟兄姊妹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么在22节这里呢，保罗他说出了他打发推基古到以弗所呢，是要让以弗所的弟兄姊妹知道保罗的光景，来安慰以弗所弟兄姊妹的心。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保罗他舍己的爱心，在他被囚坐监的时候，原来推基古是要去安慰保罗的，结果保罗却把推基古送到以弗所去安慰以弗所的弟兄姊妹。那么很显然保罗的爱心在这里是表露无遗的。那么在23和24节的祝福里面呢，保罗提到了我们对主的爱呢要诚心、真诚、 从心里面涌流出来的。对于爱主的人呢，保罗也提到了祝福，就是平安、仁爱、信心和恩惠都会归给爱主的人，这一些祝福都是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来的。
听众朋友，关于以弗所书呢，到这儿已经可以说是完全结束了。有几句话要提醒各位，整个以弗所书就是显出一个大的主题，教会和基督的关系。今天我们是教会，我们应该在地上有美好的见证，为主在征战上站立得稳，使得教会能够在神的旨意里得到完美的建造，让神的心得到满足。今天呢，我们就听到这里。我是木桥，跟您说再见。
我是麦思佳，再会。
我是乔牧师，跟您说再见了。